的，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啊。那么感谢大家在这个周日的中午接入到我们的电话会议啊。那我们今天这个会呢，更多的是想就着近期的上海新出的政策呢，汇报一下我们对于当前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看法啊。那么我觉得确实，进入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应该来说我们整体的对于行业的判断呢，我们觉得是还在一个慢慢的寻底的过程中，但是呢，这个。斜率呢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善了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对于行业的一个整体的状态。那么如果是我们去看一些宏观指标，比如说像地产投资、地产的新开工，还有这个商品房的销售等等，那么我们觉得应该来说会在今明两年吧，基本上就到一个相对比较底部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了啊。那首先，我们还是就着近期的上海的政策呢，我们做一个切入啊。应该来说，我们觉得上海近期的政策呢，应该说给我们后续的放松呢，这个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啊。因为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过去几年整体的地产的政策啊，还是以放松限购限贷啊，解除居民购房端的一些约束，那么这是我们说的一个政策的方向。那么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这个降低首付比例，降低贷款利率啊，那么去提升居民的购买力啊，那这是我们说过去2到3年我们整个地产放松的这样的一个思路。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啊，经历了从22年到现在差不多5年的放松之后，我们发现啊，第一个就是从限购限贷这块的话，目前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极限啊。虽然我们在北京、上海和深圳还有一定的限制性的政策，但是从政策的力度来看啊，或者说从破除限购的难度来看，其实都非常低了。比如说像现在北京、上海的话，是1年社保就可以购房，那么在深圳的话，最容易的是这个通过居住证的方式去购房，或者说如果我们无法办理居住证的话，那么1年社保也可以购房。那么这个门槛其实是比较低的啊，那么特别是在现在我们一线城市的很多相对区划比较困难的新房项目啊，那么跟开发商沟通一个1年的社保周期啊，开发商普遍都是比较乐于接受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限购这一端的话，基本上都放开了。那除了北上深3个城市之外，我们现在其他城市都已经这个不限购了。那么极少有的个别城市，比如说像这个三亚啊，那么它可能还有一些名义上的限购政策，但实际上也很容易突破。所以说从限购层面，我们真的还执行限购的就是北京、上海、深圳、雄安这4个城市啊。那么其他城市基本上大家已经是随便购买啊。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看限贷这块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过去几年啊，另外一条放松的路线就是。放松首付比例啊，那么放松公积金贷款的首付比例，那么降低贷款利率。那么目前这块来看的话，也基本上进入到一个瓶颈期啊。那么我们这个现在这块的话，基本上已经这个首付比例基本上都降到15%左右啊。这个实质上已经不构成任何障碍了，因为从实际我们观察居民的购房行为来看，那么现在居民更倾向于降杠杆而不是加杠杆啊，所以说。这个15%的首付比例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实际上是设置的过于低了啊。那么从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30。
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像这个深圳链家公开发表的一些这个平均首付比例啊等等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当前的这个15%的这个并没有构成对于居民购房的实质性的约束。从我本人啊身边的一些购房样本来看，基本上我身边的购房者普遍来看，大家的首付比例大概是在50%左右啊。所以说，我们想表达的是限贷这个事儿呢，本身已经虽然没有完全放开啊，但是实际上这个首付比例已经非常低了，已经足够用了。那第二块呢，就是利率这块，利率这块我们觉得确实还有空间啊，但是的话，目前来看，由于美联储的利率处在高位，我们还要对于人民币汇率有一些顾忌啊，所以说的话，可能我们也这个 单方面大幅降息的空间也不是很大啊，所以说预计可能我们这个 LPR 和这个公斤利率的水平的话还会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啊，就是维持在当前的这么一个利率。所以我们觉得往传统的两条放松路线呢，目前来看基本上达到了一个趋于比较极限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那么我们可以再反观这次的上海的新政放松呢，我们觉得它就是采用了一些相对比较新颖的方式啊。那么这些方式呢，我们过去在二线城市见的比较多啊，比如说像这次的我们的一些啊这个以旧换新啊，那么包括针对于购买新房这块提供一定的补贴啊，那么过去的话主要是在一些强二线城市比较多，我有印象的比如说像南京、苏州啊都出过类似的政策。那么这次的话上海也出台了，我们觉得这个的话对于居民端是个比较或多或少它会有一些增量的刺激作用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那么这次的话就是在上海的这个以旧换新的补贴这块的话，那么如果出售二手房啊，那么特别是卖掉外环内的二手房，如果去购买外环外的新房，那么居民可以享受贷款金额1%以及啊这个一笔30,000元的以旧换新补贴啊。那么前面那个贷款金额的1%它有上限啊，上限是50,000块。那么这两项补贴如果叠加使用的话，大概可以拿到一个啊这个80,000元的这个补贴啊。那么这个补贴的这个金额来看的话，那么对于目前外环新房平均来看，大概套均总价在500万到600万这个区间，那么8万块钱一套的补贴，大概相当于每套房子给你补贴了啊这个1.2到1.4个点左右这么一个水平，其实还是不错的啊。我本人昨天也去参加了这个上海的一个看房团，那么在宝山实地啊这个调研了5个楼盘。那么根据我的这个观察来看的话呢，确实这个补贴的覆盖度呢目前还不是很高，因为我们昨天大概看房团里面有20多个人啊，我也做了一些随机的访谈，那么问下来的话是卖掉外环内买外环外的这个情况，在我们团友里面只有一组两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这个比例非常的低啊。那么这个但是的话从实际的暗场的反馈来看，那么暗场呢都是把这个新政呢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宣传的点啊，特别是我们昨天看的几个外环外的楼盘，像大华锦城啊，那么都把这个当做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去做一个宣传啊。那么如果按照上海目前的这次这个补贴的金额来算的话呢，这个一共是2亿的总补贴量嘛，大概可以覆盖4000户啊。那么我们的感受是这样的一个政策呢，它更多的还是希望去鼓励交易，鼓励换房，去撬动这样的一个置换的链条，那么鼓励大家啊这个出售掉之前的这个老的二手房，那么去购置外环外的这样的一个新房，这种引导这个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意图还是比较的显著的啊。而且从政府端来看，虽然我支付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以旧换新的购房补贴，但是居民这个一买一卖啊，那么考虑到在这个期间一方面是居民会产生一些像契税、增值税等等这样的一些税收的收入。第二块呢，就是本质上这个也是拉动外环外的新房的去化啊，那么这个对于未来政府的土地出让也会有帮助啊。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其实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是能够算过账来的啊，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补贴呢，它是能算账可持续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上海的这个政策，我们觉得它还是跟以往就是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啊，就是说通过我增加一部分补贴啊，那么去精准的疏通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置换链条。而且政策在这个时点，就是在8月的中下旬推出呢，其实这个时点也非常的明确啊，就是为了金九银十去造势啊，去续课啊。那么这个从实际的上海近期的这个新房的反馈来看，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啊。那么像上海的话，近期已经有3个啊这个外环外的新房 出现了这个日光的情况了啊。那么分别是位于大虹桥的两个项目，一个是绿城的粤海棠，一个是这个国展里，然后还有一个是位于嘉定的金茂满家啊，这三个项目。那么应该来说这几个项目呢，我们目前看下来呢，都还是除了有这次新政的这个效果之外的话，他们都具备着这个新房当前的这种加量不加价的这个增量啊。那么包括昨天我自己去看新房，也感受到了上海近期啊，就应该说在过去的这个半年吧，这个在设计规范和报规报建条件上才是呈现的这种巨大的放松啊。那么这个现在的新房得房率呢已经可以做得相当高了啊。比如说我昨天看的项目里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建发的项目啊。那么这个建发在宝山的项目，这个项目的话，它的得房率已经可以做到差不多97%左右了啊。那么像他们昨天的这个云湖月这个项目啊，这个已经可以做115平的4.2的这个产品啊，这还是这个这面积段还是已经做得足够的紧凑了啊。那么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郊区啊，那么在报规报建审批这块的话，还是尺度放得非常的快啊。那么其他我们看的几个盘呢，其实这个得房率呢也有比较明显的突破啊，我这边来这个看确认一下啊。昨天其他的几个盘呢，其实得房率也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突破啊。你像我们看的这个大华锦悦啊，那么这个得房率在89到92不等啊。那么中环鹿岛得房率在90啊。那么这个其实得房率都已经提的非常的这个快了。而且上海目前的大多数的项目的得房率呢，还没有考虑这个赠送的入户电梯厅这块面积啊。实际上把电梯厅这个2-3平的面积算进去的话，大概还能够提高一个2-3个点啊。所以说其实这个进步还是非常快的啊。那这里面是体现了一种政策加量不加价的逻辑。所以往下半年看的话，我们觉得往3-4季度来看的话，那么这次的上海的政策呢，应该来说我们觉得也会引导更多的城市吧，应该来说去跟进类似的政策。我们觉得这种由财政提供一定的这样的以旧换新的补贴啊，那么去精准的引导大家啊，这个卖掉二手去新房啊。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觉得这是一个能够实现政府和居民双赢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啊。我们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比较务实的啊，这个是政府自己真金白银啊掏出一部分补贴去反馈购房者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对上海政策的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第二块呢，就是我们除了想讲解一下我们对于近期的政策的看法，那我们还想汇报一下我们对于行业的看法啊。那么可以看到整个的从统计局的数据来看的话，今年的这个1到7月的数据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的差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从特别是来自于供给端的这个数据啊，我们的新开工，我们的投资啊，那么这个数还是非常差。那么基本上我们去看开工的话，已经是奔着同比负二十多的降幅去降了啊。那么投资的话也是啊。那么如果我们假设啊，我们按照这个1到7月的这个数据去做一个线性外推，如果全年我们按照投资也是降19%到20%的话，那今年的地产投资差不多就降到了一个6.7万亿这么一个量级啊。那么这么一个量级的话，基本上回到了2011、2012的这个水平。那么如果今年的开工啊，我们稍微保守一点啊，比如说我们开工也按照一个降20%去估计啊，那么今年的新开工的话，基本上就要跌破5亿平啊，那么会降到4.7亿平左右。那么这么一个开工量的话，就会更加的惨淡啊，基本上回到了2003、2004的这么一个水平啊。所以说的话，可以说行业的确实这个供给侧这个出清的非常的剧烈啊。那么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这个开工和销售去做一个 这个库存的拟合的话啊，那么其实今年的去库的还是会比较的显著的啊。那么我们因为一到七月的销售面积是同比负12%嘛，那所以说我们如果全年也按照这样一个面积去外推的话，差不多全年我们的销售面积应该会降到一个7.8亿平左右啊。那么这样的一个销售面积呢，跟刚才我们说的啊开工的4.7亿平之间呢，就会有一个差不多3亿平的这样的一个缺口啊。所以说的话，从今年的整个的供给侧出清的量来看的话，差不多就是库存下降3亿平左右啊。那么这个对于我们的库存的去化应该来说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帮助。所以说目前来看，整个的还是在一个去库周期这里面啊，去库周期这一块啊。那么这个也是基本上延续了我们过去5年的这样的一个一贯的趋势啊，就是说从21年我们的这个销售面积超过开工面积之后啊，那么我们就进入到一个去库的阶段。那么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去累下来的话，那么我们过去5年差不多我们的总的新开工的面积在60亿平左右，那么总的销售面积呢在70亿平左右啊，那么差不多也就是说经历了过去5年的这样的一个去库的话，我们差不多去了10亿平的库存啊，当然大头还是在25年、26年去完成的一个去化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说我们在怎么样整个的一个去库。那么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往27年、28年展望的话，我们觉得行业的情况呢会仍然还是相对比较不太乐观，但是的话，我们觉得斜率最差啊，就是降速最快的阶段应该过去了。我们觉得对于明年的这个地产投资还有包括开工这块的话，我们觉得它的降幅一定会出现这种边际的这个收敛啊，这个是我们说我们对于27年、28年的这样的一个展望啊。所以说我们觉得整个的行业应该来说还是在一个收缩磨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那么供给侧收缩的比需求侧收缩的更加的厉害啊。那么从开发商的选择来看，我们看到开发商的话其实是在一个相对比较艰难的环境里面反而走出了一条逆势的路径吧啊。那么包括我们近期看的一些产品，我们觉得开发商还是把握住了一头一尾的两类需求的。那么前面我们说了，就是目前从整个的需求侧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呢，就是购房者普遍去压缩自己的杠杆啊，去压缩自己的总价段啊，那么希望少贷款啊，贷还贷压力小一些。但是呢，这里面有一类需求没有太受这个影响，就是我们的这个豪宅的需求啊，因为豪宅客群本身他们就不太依赖于杠杆和贷款啊，豪宅客户根据我们的历史经验来看啊，比如说像一线城市套均2500万以上的这些豪宅客群，基本上一次性付款的比例呢都在40%以上啊，所以说的话他们本身就对信贷这块不使用的很少啊，就是对于就是他本身就没有什么加杠杆的意愿啊，所以说的话这个影响也不大。那么而且过去的2年应该来说资本市场还是非常的发展的非常好啊，那么我们的很多行业特别是我们的一些新质生产力啊，电子通信高端制造生物医药等等这些行业还是涨幅颇大啊，那么这个里面应该来说对于它的一些这个原始股的股东啊，这个创业的老板包括一些资深的员工啊，应该来说还是享受了这些行业的时代红利啊，那么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对于后续的话他们用股权换房子啊，那么这个应该说对于豪宅这块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提振的作用。那么我们也做了一个大概的数据的分解啊，那么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核心城市还是会提振非常显著的啊，因为从这些最近2年发展的比较快的这个科创板来看，它的市值的分布呢是高度的不均匀的。我一开可以看到合肥、上海、北京、苏州、天津、深圳这六个城市占了差不多70%的科创板的市值啊，所以说我们觉得未来也要重点关注这些核心城市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豪宅的表现。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从最近半年到一年以来，我们的这个刚需刚改类的产品卖的也很好，像今年上半年北京、深圳都有 这个六个啊，那都有六七个啊这样的刚需刚改类的楼盘能够在销售金额里面上榜啊。那么这个应该来说他们卖的整个的量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啊。那么可以看到像北京今年卖的像比如说北京城建龙悦海旭啊，国仙府 Park, 中海九树满河啊，北京润府啊，方城国仙府等等这些刚需产品啊，那么他们基本上往前的总价段都在400万到500万之间啊，他们都能够进入到北京上半年的这个销售的前十五名里面啊。应该来说这个还是可以看到这一部分刚需产品目前在市场还是非常热销的。那包括我们昨天去我个人去参加的这个看房团看的也是上海宝山的一些项目啊，那么基本上也是100平的三房产品啊，仍然是最畅销的啊，流速最快啊。那所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购房者虽然他压缩了自己的购房预算啊，但是他们还是希望啊这个总价低一点，面积小一点，但还是希望购买一个紧凑性的三房产品。目前这类产品还是相对比较热销的啊，比较热销的。所以我们觉得开发商的话，其实面临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格局的话，他就可以做出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组合。那么我们看到确实也是这样做的啊，那么就是一类呢就是市中心的啊，那对应北京可能就是这个五环内的，上海就是中环内的，那么深圳的话就是主要是以这个福田南山两个区的啊，那么这些套均在2000万以上的豪宅产品目前来看流速不错。第二块呢就是郊区的啊，那么总价控制在300到500这个区间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紧凑三房的产品流速也非常的可观，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观察到当前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整个的行业还在向下寻底，但是的话我们的开发商呢已经在这个寻底的过程中呢找到了一些这个自产品的阿尔法，市场的这个阿尔法出来，其实这个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当前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我们觉得往明后两年来看的话，行业还在一个寻底的过程中啊，但是我们预计行业下行的斜率呢会收窄啊，那么应该来说看到2728年那么有筑底的可能性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对当前行业的一个市场看法啊。那么最后汇报一下我们推荐的标的啊，那标的这块的话我们相对比较看好的还是一些的啊布局核心城市的优质房企啊，那我们重点推荐的是中国经贸、建发国际、华润置地、张蛇口、保利发展、中国海外发展、滨江集团、绿城中国这些标的啊。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的一个观点汇报啊，那么谢谢各位投资人啊，感谢大家。会议助理，我这边结束了。